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叉叉 Y 跟你看电影，让你看电影跟我跟。我是叉叉 Y， 我们今天要看什么电影呢？我们来看的是《寻找汤德章》。Shall we begin?这部电影呢，主要是在描述汤德章这个人的生平事迹哦。那这个人是谁呢？等一下我们来好好聊整个的纪录片。通过这个人物呢，我们来带出有关于台湾过去从日治时期到光复之后的228事件，整段我觉得台湾人应该要知道的历史啦。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这一部纪录片的导演黄明正跟连真慧导演，我们欢迎。
大家好，叉叉 YY 好，
叉叉 Y。
叉叉 Y，
还有连真慧连导演，
大家好，叉叉 Y 好，
非常高兴邀请到两位，因为我之前有看过黄导演的《完胜回家》，
是，
然后之前我也有查了一些资料，那我发现，好像我有看过一些之前你的作品，像
是
比如说《野麻雀》啊，
是吗？
之类的，就是很早期，我印象中有看过这样，后来知道哦，原来是黄导演导的。那《完胜回家》，我很喜欢这个你说故事嘛，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纪录片，然后是在描述说过去日治时期在台湾出生的一些日本人，
是是，
对，然后他们就是有点在，我觉得类似寻根的故事这样。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我在开录之前，然后跟导演聊过天呢，发现说很多人不把《完胜回家》这部片当作是历史题材的东西。
对，好像有一些专家觉得《完胜回家》里面没有历史，但我也觉得也是对啦，他的确没有很严肃的历史，因为我想讲的是这些人的故事。
是是 是， 是，
那历史只是时代背景，但是也有人觉得啊，这就是历史啊，觉得都可以啊，开心就好了。我觉得影片好看比较重要啦。
我是觉得很多人可能听到历史会觉得就是等于无聊嘛，所以我自己是觉得透过人物去带出整个时代背景，我觉得相较之下大家会比较好入门。就像是这一次我们要介绍的汤德章这部片，因为其实我在看这部片之前，我觉得就像是这部片里面一开始讲了，就很多人听过汤德章纪念公园，去台南一定会经过，然后看到那个牌子，然后就觉得说汤德章到底是谁。其实我有同样的疑问，看完整部片之后我才发现说原来我这么的无知这样。然后我也很高兴就是导演能够拍出这部片，因为我看完之后很喜欢这样。
谢谢谢谢。
对，那我也是觉得透过人物的介绍，然后看他的生平故事，然后带出这整段的历史，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一开始蛮想问两位导演，是一开始怎么样去接触，在什么样的因缘巧合之下你会想要去记录汤德章这个人？
我觉得是在知道汤德章爸爸是日本警察而且被台湾人杀死之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个人怎么这么戏剧性。因为他后来在228也死了嘛，那正好他跟他爸爸都是40岁，都死于两次台湾政权交替，那就觉得说哇，这个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启示是可以给台湾人的。我们好像可以从他的故事里面去学到一些什么。我记得有一个女士，她看到这个海报，她说哇，你们的片名好耐人寻味，她看了之后就觉得深有同感，叫做 In Search of a Missed Identity， 就是他在寻找一个混合的认同，那个认同是混淆的。那我觉得对照汤德章的认同混淆，今天台湾的国家认同事实上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事实上一直还在发生。
是啊，
是，所以我就觉得说它是一个很有趣的对照。那我以前一直就对认同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是啊，弯身就是啊，
弯身也是，然后以前做的一些短片像城市飞行其实也跟认同有关系。我就觉得说说汤德章的故事应该很容易很好看，因为他的故事实在太戏剧性。我们调查了4年5年，我几乎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人像他这么有趣。汤德章他也曾经叫过林德章，然后他又自己觉得他自己应该要跟他的爸爸一样叫新居德章。然后后来发现他爸原来是板井，所以他又叫自己板井德章。
是是是，
对。然后在二战之前他念完书回来台湾台南当一个律师，变成一个台湾人的身份，然后为台湾人争取权益，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日本时代嘛。
是是是，
对，也很多的口述历史说他其实为了台湾人的权利跟日本的法院法律人士在那边奋战那样子。然后得罪了很多日本的法律界的人士。
是
在战后的时候，在228的时候他被枪杀处死。结果他被安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罪名就说他是日本人。
是，
就是一个人他经历过他认同的混乱，他终究觉得他是台湾人之后，他又竟然死在有一 一个说法是你是日本人，你为什么不回日本？一个这样就很荒谬的一个情境，这样我、哦、就觉得说他的故事好像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因为其实我在看影片看到最后面，他在军事法庭那啊，我记得那个影片里面还有就是去还原这件事啊，我觉得很有趣这样。因为我在看那段的时候，我自己个人就是想到说，哎，其实我的长辈其实也有类似的故事，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我身边蛮多的朋友，他们的长辈也有类似的事情，可能就是在那段身份认同很复杂的状态之下，然后常常就会被安到一个什么奇怪的一个状态，可是好像又身不由己。我觉得这个就是蛮有趣的一个故事，因为啊，我可以跟导演分享一下，像比如说我的外公，他那个时候是在日治时期出生的嘛，然后长大之后到了大概18岁左右就被日本人抓去当兵、
哦、
然后那个时候日本人那个时候就是想说要把他抓去哪里当兵这样子、嗯、然后想说诶、欸、蛮多的同学都是被抓到南洋去这样。我的外公的爸妈吧，外曾祖父就去求情，就是说啊，能不能让我的外公留在台湾，然后就让他留在台湾，然后那个时候就被找去台中的清水鬼洞那里边、
哦，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外公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在有一天吃饭啊，然后看电视啊，然后随口讲出来的，然后我就很惊讶这件事情，然后不止我很惊讶，连我外婆也很惊讶，因为我外公从来都没有跟我外婆讲过这件事情，然后我才意识到，就是说我的爷爷那边也有类似的事情，就是说我爷爷是真的跑去南洋当兵了这样，可是他回来之后听我爸讲，就是说我爷爷从来都不讲这件事情，
是吗？
然后这件事情就没了，然后我爸很好奇，就是说我爷爷当时在南洋做了哪些事情，然后经历了哪些事情啊，然后我爷爷完全都不讲，他们只讲说啊就没啦，就战争结束啊，就结束了这样，
是。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些东西就是有点空白在那里，然后我有问过很多的朋友，他们的长辈好像也都是这样，就是避谈这件事情，
对，
然后感觉就是说好，你现在要再去挖，然后再去找出什么什么东西，就像我觉得纪录片里面讲到的，就是说你可能要去挖很多史实资料，然后你可能问 A 然后是一个版本，问 B 又是另外一个版本，然后对于这个人的描述又很多的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观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诶，这其实透过汤德章的故事，其实对应到我觉得每一个台湾的世代啊，我觉得还蛮有趣，这个是蛮有共鸣的地方这样子。所以我在看纪录片的过程之中，然后我也对这个英文片名很好奇，就是说诶，你是取这样，就是说去寻找或者去搜寻所谓的混合身份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棒、欸、就是这个的核心我觉得其实都还蛮适合大家去看的，
是是，对，谢谢。
那我还蛮好奇，因为既然我们讨论到就是说你们当初就是有很多的田野调查，
对，
然后我看资料好像是说你们做了5年是不是？
对，
然后因为里面有跟着一个记者去做访问啊，或者去找一些资料，
是，
这个记者是本来就认识的吗？
诶，本来不认识。
那怎么会跟他们就是诶，有这样的一个创作的合作？
就是经由别人的介绍，就是说你找久了，自然而然你就发现有一些同路人
他们本来
志同道合的人，
他们本来就在找汤德章的故事这样子。
他们其实已经研究的比我们更久的汤德章了。这个记者是本来是想写书，所以他有很多汤德章的资料。
嗯，
然后经由他我们就认识，哦，原来你找到汤德章资料是这样子的。
嗯嗯。
但后来他就因为一些原因，他就决定不写了。也是因为这样，我就觉得说
很可惜，这样
很可惜，是不是还是要有一本书是关于有台湾人观点的？
是是是。
因为在那个之前是有一个日本人门田隆亮先生、
uh-huh、
出了一本汤德章的书，那他是采访的很扎实，田野调查的很详细的，
嗯
的一本书。但是因为汤德章除了留下两本相簿之外，他事实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资料。
你说他本身没有留下来？
对，就他没有书信、uh-huh、也没有日记。
嗯，对，
他可能有留下，但是后来可能因为228受难之后，很多资料其实都不见了，
是被藏起来吗？
这个我们不确定，但是他的儿子汤宗谋后来也没有详述那一段、
嗯、
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惊恐之下，其实就像后来我们会读到一些228相关的人，他们可能都失去父亲的照片
啊，
完全不留下的，所以
藏起来丢掉烧掉都有可能。
对，所以很有可能这两本相本其实是想尽办法给留下来。
对，因为其实我为什么会想要分享就是我爷爷或者我外公的故事，因为我的爸爸或是我妈妈那边，他们给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那一辈的人他们为了要去抹除说啊我跟日本人有关系，
对，
所以就故意就是说啊，我就不谈这件事情这样子，然后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不要再谈之前过去的事情，免得再去被人家做什么文章这样。
是是是，
所以我相信汤德章应该当时也是，就是他的后代或是他的，
我觉得是，就是说228的这件事情，嗯，就是说其实到今天我觉得还是持续影响台湾人。
是，
欸，比如说台南有一个汤德章纪念公园，
对，
然后有汤德章纪念日，嗯，还有一个名人故居，去年的四月有了一条他的马路。但是这样子的头衔，有四个这样头衔的人，不要说在台南，在台湾应该没有人吧。
我觉得这还蛮稀奇的，就是说他一下有这些东西。可是我觉得更稀奇的就是说，既然有这么多纪念的东西，可是很多人不了解，
是
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所以才会拍这整个纪录片，我觉得就很惊人。
对，就是一般人只知道哦，当然就是228离开的遇难的，然后就停了。
嗯，
嘿，那其实他应该有更多的故事，但是可能就是因为228的这个沉重的悲伤的一个符号，甚至好像讲了这件事情很容易引起不同立场对立，
我觉得是耶，
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大家其实就不想谈。
是，
对，那这件事情也因为我们拍摄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发现说连汤德章的孙女都不知道他自己的阿公是谁。
对对对对，
那这件事情当然势必就是因为228的影响。
嗯，
你不要说别人，我就说我自己
是。
嘿，其实在拍完《完整回家》之后，就有一个日本人，他说他是有一个台湾人阮美淑，他爸爸是228的受难者，叫阮昭日。
OK，
那个时候台湾《新生报》的老板。有一个日本人来找我，他说这个阮美淑是他台湾的妈妈。
哦，
对，然后呢？他有一些跟228有关的事情，然后想要跟我聊一聊，然后想见我，
是是是，
然后有一些资料想给我看。但是在《完胜回家》拍完的那个时候，事实上我对228的这个议题还是有点跟一般人是一样的，就我一样是觉得它就是一个悲伤的、沉重的，
是啊，
的符号。
嗯嗯，
然后很容易引起立场对立的
争议，这样
的争的一个符号，所以我事实上没有去碰。但是我又听他说，他的很多的资料他是从来不会给他的小孩看，阮美淑小姐。
OK，
是，因为他会担心会出什么事。
嗯，
所以到他这边就好了，他那些资料他是坚持不给他的子女去看的。
OK，
那我对一个妈妈想要保护他的小孩，
嗯，
然后但是他又想要追查一些下落的这个情形，我就很有兴趣。
是是是，
所以我心里面还是想说去看一次阮美淑小姐。
嗯嗯，
但是就这样子犹豫拉扯之后，有一天我就在报纸上面看到她已经过世了。
哦，
对，那就觉得有点遗憾这样子。嘿，就是连我自己也是这么多的台湾人的其中之一，就是我是不想去碰228的，但我没办法这一次，因为汤德章是我的主角。
是是，
他在228遇难，那我不得不去碰他，
所以才会去访谈很多人这样。
是是是，
因为我在看纪录片的过程当中，中间有一段我个人觉得很有趣，就是我看到汤德章的他那个外甥女嘛，叫陈莹，是不是？对，他就一直挂电话。对，然后一直不想要联络，他说啊，你去问他儿子就好了，那边这样。然后我看到这个情节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趣啊，因为他其实对照到很多，就像导演刚刚讲的，就是说很多人的病谈，然后或是他到他这边就不要再讲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也蛮贴切很多人的可能过去的记忆这样。那我还蛮好奇，就是说，哎，我们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之中，有其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吗？就是说，哎，可能挖这些史料，挖到这边，哎，卡住了，或是有些人可能就是他就是。关键可能他一直不出来。
对，
除了陈莹之外有类似的状况吗？
其实他的儿子汤忠谋就是个很重要的例子嘛。
是是是，
就是说他事实上是不想谈论他的父亲的，所以一刚开始我们很快就碰壁了这样。就我光是问他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你问了什么？
我就问他说啊，欧吉上，欧恰门对你来说齁，汤德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爸爸？
OK，
他绕20分钟不正面回答你。
那他都讲什么？
他东讲西讲，他讲什么？
其实他讲的那些东西就是比较不是他跟汤德章父子的情绪的那个部分，就是很周边的啊，比如说书开的时候爸爸怎么样去为了一只鸭，有邻居乱打鸭子，然后他就伸张正义的父亲啊，但这都是他叙事他的父亲曾经做过的事情。但明正导演想问汤德章先生，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身为一个后代他的小孩，就是你怎么样去形容这样一位父亲的时候，这些东西其实他很难 说出来，
他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不愿意跟你分享。
我觉得那个瞬间可能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他那个复杂的情绪。
那后来真的有问到了吗？
其实是问不到，比如说讲了20分钟，我之后我又整理了一次因为你知道他根本就是不想回答。
是啊是啊，
但是他还是保持着绅士风度，
是是是，
然后带着微笑，然后带着好像在跟你聊什么，但事实上他就是不针对你的问题回答。
对对对 对
那二十分钟之后我就再问一次，欧吉桑，嘿，是你刚讲那些都对，但我比较想问一个比较直接的，对你来说你的爸爸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爸爸。
嗯，
他再绕10分钟，但是因为我们花了4年去拍摄他
OK
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他总是会有松懈的时候。
是，
那可能就是在正式的访问之后，好，结束了，好，他就开始放松，那个时刻短短的那一刹那，没几秒钟，可能20秒30秒，他才有办法去讲出他真正的心声。
所以就是，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
关掉了，
是不能关机的，说好咔，然后我们就好，他自己也放松了
OK，
然后他才有办法有机会可能讲了一点点几句的
是
关于他真实的心声的。
嗯，
为什么说是短短的时间呢？因为一讲长他就会理解说，他那样子讲是不对
哦，不能再讲下去了下去
所以我们是这么长的时间，然后花了很多的底片，不是底片啦，硬碟然后才想办法把那一些很零碎的他的情绪里面拼凑起来。
是是是 是对啊，因为我在看纪录片的过程我也是蛮感动的，就是说导演花了蛮多时间在做调查，然后史料去验证，甚至我中间记得有一段是某个人讲了描述，然后跟另外一个讲的描述就是有冲突嘛，有冲突之后然后再去查证干嘛的。像我觉得中间有一段是在讲说他为什么会被师范学校给退学，
是，
对，然后为什么读了3年就不读了，然后有人就讲说啊，他怎样怎样，他怎样怎样，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是因为要跟学校对抗嘛，然后他很退学，我们一般我们对于那种学生退学就是说啊，他已经书念不好或什么，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是要去对抗那个体制这样，
是是是，
然后他把这个退学这件事情也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对，
我觉得这段过程就是很有趣嘛，就是说你透过很多不同的史料去揣摩说这个人物他当时到底遭遇到什么样的状态，
是，
然后这个状态又是反映到什么样的社会样貌这样。
对，
对，然后日本人跟台湾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
是是，
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说你从这样子一个状态你去认识到那个历史的氛围。
是啊，因为汤泽没有答案给你。
对啊，
刚才说了，就是说他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资料，那变成是说这些所谓的事实事实上是真的事实吗？我们也没有办法真的就给你答案。
是是是，
但我们也许可以回到社会氛围去跟你讲，
对，
就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可能有其他的人的口述历史，或者在他的自传里面他有这样子写，所以我们就提供了这些的佐证让你参考，让你去回去那个当时的现场去想象那为什么汤小章会经历然后做了这些选择。
其实我看完之后有一个疑虑啦，就是我因为看完之后我很心情其实还蛮激动，然后我也很喜欢这部片，然后我就很想要跟大家推荐，然后我就跟我一个历史老师推荐的这部片这样，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其实很早就知道说有汤泽章这个人，
是，
可是他没有很详细的去了解，然后他就有一次看到有一个人在网络上分享，
对，
也不是汤泽章的东西，就是类似讲到228事件，然后就有沾到汤泽章的一些边这样，然后他用的史料或者什么他就觉得很有疑虑，所以就跟这个人开始
变，
可能一开始就是有点在回应他，然后后来也变成比战，然后他就觉得印象很差。我原本这次想要就是聊他一起来聊汤泽章，然后就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找我，后来就会比战这样。
了解，
对，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因为纪录片毕竟还是要有一个算观点呐，
对吧，
或是一个立场，你怎么样去保持这件事情啊？就是说你不希望是自己偏离中立太多，
是是，
对吧？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保持这个中立客观态度嘞？
我记得汤聪模的女儿
是
就汤泽章的孙女，然后她在看完这部片，她给的说法是说，导演，我本来以为他很沉重，很悲伤这样子，
是是是，
结果想不到他这么明亮。
OK，
他用的形容词是明亮这样子。
他讲明亮这两个字，
对
，OK，
就是那个他不知道汤泽章是谁的那个后代这样。
是是是是是，
因为他的爸爸都不跟他讲嘛。
当然，
因为他爸 只要讲到这个就是只会掉眼泪，他也不跟他讲。
OK，
但
okay,
每年他们家就会收到什么228的一些资料，他也隐隐约知道有这个人，但从来就不知道这样子。该怎么说，就是我当然有我自己的观点，
是是是，
但是我在想说我可不可以不要只是丢我的观点，因为我觉得那个没什么意思。我可不可以尽量丢史料的证明，是真的有办法让我们回到那个年代，因为我觉得我的目的是一方面我们在追寻汤德章，在看他是怎么样的成长，因为他在每一个成长的阶段里面，事实上他的决定都还蛮艰难，比如说他在八岁的时候他爸爸就被杀了，那他该怎么长大，他该以一个日本人的身份长大还是以台湾人的身份长大，这个没办法，他就直接要面对这个啊。对，然后他一定知道他爸爸骑在马上配着刀是多么的风光的那种感觉。但是在他爸爸被杀了之后，他就以一个台湾人的被殖民者的姿态生活着。所以到他去念台南师范的时候，他就知道什么叫做被歧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本来也以为说他被退学是
他自己的问题，
桀骜不驯啊，多么品性恶劣，还是书不会念，被什么2132什么的，结果就不是，就发现说原来那一届180个学生里面有30几个被退学，就等于6个里面被退了一个，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正好有一个人跟他是同年出生，而且也念了台南师范，而且一起被退学，当然是不同届这样子，
是是是，
那个人叫苏欣，他写了他的自传，我们才知道说哦，其实日本老师歧视台湾学生，
是是是，
对，那就是把这样子的氛围介绍给大家，所以我们一面在理解汤德章，但是一面也在理解汤德章所处的那个台湾的社会，那个日本殖民的社会，台湾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生存的样貌，把这个事实还原给大家。那我的目的比较是想要借着汤章去还原，因为我自己就想知道那个时代，所以才会想要做这个片子，就一方面还原汤德章，一方面还原那个时代，讲一个大概的氛围给大家知道这样子。
可是因为这个纪录片后半段其实在描述啊，我觉得比较敏感一点的议题就是228事件嘛，那228事件当中就会势必牵扯到一些啊，你说这个什么党国的势力啦，或是一些白色恐怖的东西这样。那在我们现在啊，这个每年都会过这个228，然后每年228都会拿出来讨论，然后你知道网络上就会开始就是比在一些可能说啊，你在
又来了，
对，你在撕裂族群和谐，然后啊，历史我们应该要放下仇恨什么的，
是。
可是我在想说这部片反而没有给我这种感觉，我觉得很神奇，因为哇，发出这些佐证的东西，它可就是事实嘛。
对。
可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观众啦，或是觉得就是看到这个东西会觉得是不是说啊，你又来了，
对
啊，你现在是不是又在这边挑起对立？
对。
那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疑虑，导演你觉得呢？
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就是说为什么在今天的台湾去谈论到228，它依旧是个我们不想提起甚至想试着忘记的东西，
就是一个禁忌的感觉。
对，然后到底是谁希望这样？当下的台湾你还是可以发现到228跟白色恐怖的后坐力，
是
后遗症还依旧存在。比如说我们刚讲的有一个汤章纪念日，有汤章圆环，有汤章大道，有这么多的汤德章，但你却不想去知道他是谁，为什么？其实跟228跟白恐有关系。为什么汤章的后代子孙，他的孙女不知道汤德章？为什么？跟228有关系。那既然 这些都跟228有关系，所以我们就更应该知道，可不可以想办法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事情来
讨论，
来讨论。也许过去有一些人或是故意让这些事情不想被大家讨论，事实上你等我进去了啊，其实它很简单啊、
oh, OK，
而且资料很多，
是，
所以你其实很容易辨别它的真伪，我是这样子觉得，这样
是是是，
对。那我其实面对它一定有我的主观嘛，当我进去这个历史之后，其实我发现一个还蛮有趣的事情，其实历史不可能是客观的，历史一定是主观的，所以那样子的内容里面，这个片子的内容里面其实也是经过剪接的，那也是被筛选过的，
是啊，也是你的观点，
也是我的观点，
对啊，
但我只能说我尽量收回我自己的观点，因为我觉得与其我的观点在那边大书特书，倒不如让真正的史料说话。
OK，
对，比如说在战后国民政府来台没有多久之后，事实上整个社会就开始乱了，
是啊，
那这个东西从哪里来？其实是从国民政府的内部资料，他们自己的监察委员，在那个时候的监察委员就已经发现了这个事实，
是，
所以他就写报告 写信给党中央，
是是、
哎、就说抢劫走私办不申办，
嗯、哎、
诸如此类的资料。所以有一些看过的朋友，比如说调光师，他一看了之后他说天哪，这些他从来没有看过，原来是这样。
OK，
对，就是有一些真实的东西他可能有人希望他不要被看到，
嗯、哎、
但是其实他并不难。我觉得如果借由这个片子，然后让一般的大众可以开始在网络上搜寻他想知道的历史，那我觉得这个片子就很值得了。虽然在拍片的时候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还是会隐隐约约觉得有一股力量带领着我们前进。
是是是是是，
所以在搜寻的路上其实也遇到很多的惊喜，比如说小林导演就遇到一个惊喜，然后就发现了那个可以谈论汤德章的那个阿嬷、
okay.
那个爱情故事的阿嬷。
你记得那一段吗？他的爱情故事的那一段、
哦、他当警察那一段吗？哦，对对对，有有，我记得这一段，这一段好像是说汤德章在当警察的那个时候，好像是那个狗狗在叫嘛，我记得是这样。
对对，
然后就讲到说、哦、遇到一个一见钟情的女子这样子，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这样子。
是是是，
对，其实是有一次工作结束了，然后在台南大学，
嗯，
然后就榕树下坐的两个比较年长的奶奶在那边唱日文歌。
OK，
对，然后我就很好奇嘛，工作结束了我就过去看看奶奶在唱什么这样子，结果没想到他们就开始唱他们手抄的日文歌这样子。那时候我就启动了我的日文模式这样子，我就跟他说、私は今東北書さんのドキュメンタリーを作ってます，我现在正在做汤德章的纪录片。
OK OK，
结果这时候奶奶她也就用日文回答我，你知道吗？她就用说東北部後湯井部部。
哦，她有非常正式的一个头衔哦。
她用了汤井部部，我一听马上知道不对，奶奶是有东西可以跟我分享的人、
okay.
所以我立马把导演叫回来对，然后结果
摄影机架起来，
对，摄影机立马架起来，这样不管反正就是一定要录，我不管空间怎么样，就是一定要把奶奶这段话最新鲜的留下来这样子。结果奶奶就开始跟我分享了你在影片中看到那段恋爱故事，汤德章的恋爱故事，
很酷耶、欸，
对，
对啊，
而且今天早上刚好，今天早上我打电话邀请奶奶说，
嗯，
我们要三月要来看电影喽。结果奶奶跟我说，虽然很短一片，但是你不觉得它很浪漫吗？
又讲了一次哦。
对，他今天早上又讲了一次。你看他影片中是不是讲的像他自己在恋爱？
对，他就啊讲的甜滋滋的这样子。
结果那时候奶奶93岁嘛，
嗯，
那我就说那时候你们住在哪里？有照片吗？结果他传给我的照片。竟然是某一天我跟汤聪明先生我们在翻照片的里面的时候其中的一张照片。
哦，他 手上也有。
对，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对，就是汤、
okay.
汤律师身上有两本相本，其实也有奶奶同一张照片。
对，
哦，
对，就是同一张照片，那时候的奶奶6岁。
哇、哦，好酷哦。
结果我们拍摄的时候他是
奶奶93岁啊，
93岁。
所以你说这种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刊登广告说我要找谁谁谁，那为什么会他可以说他爱情故事？当然他就是小时候他就是住在汤德章警察宿舍的隔壁，
嗯，
对，然后他常常跑去他家玩，
是是是，
对，才能说出这段爱情故事。
哦，我觉得很酷耶。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趣啦，因为不管是任何的创作，不管是写书啦，还是你做报道啦，还是什么的，还是现在这个导演拍纪录片，我觉得他其实就是把这段我觉得值得大家来讨论啊，值得大家看到的这样的一段历史，然后呈现给大家，我觉得就是很棒的一个媒介的，很棒的创作的。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其实我想访问你，
哎，怎么样？
你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
是
之前
跟
看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比如说，哦，哎，原来是这样哦。我想要问你这个，
哎，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啊，
你知道我每次看纪录片，我都有抱持的一个我可能会睡着的心情，
是吗？其实台湾的纪录片还蛮好看的。啊，
对，就是要挑题材嘛。嗯，对，但是我看到这个题材就是
刚开始，你
一开始最直观就是查维基百科，维基百科已经会跳出来说，哦，白色恐怖牺牲者，然后228受难者什么有的没，我就觉得啊，该不会
又来了吧？
对，又来了吧，就是就会有这样的心情。
可以理解，
因为那一天我真的是精神状况没有说很好，我想说好，为了这次的访谈我要赶快看，然后看完之后我反而就是睡不着。欸，
是哦。
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还跟我老婆讲说什么，哎呦，这部片很酷很屌这样子，然后我很兴奋很期待，就是这一次要来跟两位来讨论这样子。对，所以我都把很多问题写下来这样。对，我觉得很有感触跟很有感觉啦，因为我刚刚又有讲到说，哎，其实对应到我很多的一些长辈的经验，我觉得是很有共鸣的这样。所以也是再次的谢谢两位可以拍 拍出这么好的一部作品这样。
对我来说，原来的历史是背诵跟考试，我一直觉得历史没有办法在我的生活里面作用这样子。所以一旦我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纪录片，我会希望我会实践一件事情，就是我可不可以把历史还给生活。所以当我拍到里面有一个怪老子怪肉柱，就是那个蔡老师，
蔡老师你说那个开门很难开的那一位
的时候，
是是是，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哇他实在太棒了。比如说在他的时候应该就我记得戏院里面就出现很多笑声，
是是是，
就你无法预料原来这个家伙是就我因为我们在拍的时候也无法预料他会出什么怪招给我们。
是啊，
对啊，
啊，所以随堂考啊，说这个是这个、
啊、
这句话是谁写的？
这个、人是谁啊？这是什么呢？啊，动不动就说、啊、这个建筑很重要，你赶快把它拍下来啊！就是这种生活感，
是是是，
一般的历史题材的纪录片比较不能给你的。
是, 是, 是，
我希望它是生活的。
嗯，
我希望你在跟着我们进入纪录片的这个过程里面，你无法猜到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
嗯嗯，
我们做到了吧？
是是
是是是，
真的对，非常的谢谢两位可以拍出这么好的作品，我真的是啊讲了好多次。
你喜欢的点是什么？我还蛮好奇的，
因为我就像我刚刚讲的，
细细的分析一样，
我觉得是就是共鸣感嘛。对，就对应到我的长辈，然后我其实也很就是因为我刚刚提到的那两位长辈，就我爷爷跟我的外公其实都过世了，我也是在他过世之前才听到
是
我刚刚说的那些分享的故事。可是我就很好奇，那时候为什么你都不跟其他的长辈讲？然后我甚至还想要就是我回家拿个摄影机，然后改天再过来找你们好不好？然后结果哎，可能就是磨就这样，时间就这样没了。
对，
然后我这两位长辈就过世了，这样
是，
所以我就觉得说很可惜嘛。然后所以在看这个纪录片的过程中，其实我都对应到其实那一辈有很多的故事可以来聊，只是说我们要不要去记录它。那我就很庆幸就是说啊，有这部片呢、啊、
是
记录下来。
所以你应该是看到汤聪谋跟他的后代
哦，对，
汤章的后代应该是说他们的真实的情感，就是说对他的父亲汤德章他既又爱又恨。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既想忘记又怕自己忘记。
对啊，而且在看那个就是你刚刚有讲到说他的孙女就是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就很像我的心情啊。
是是，
对，我真的也不知道，你没有问我也不知道，你没讲我也不知道啊。
对，
所以其实我看到最后面我有点就是小泛泪的地方是他的故居被整理好之后，然后汤中谋老先生他回家，
对，
然后也不是跟他讲说啊他大姨妈这样子。
对,
对，所以就觉得就是哇很有温暖的感觉，因为就觉得说啊终于回到他好像一直都很不愿意面对的事情，然后从一开始不想开口，然后到最后面他回到这个家里面，他觉得说好像这件事情已经了结了，
是
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欸、其实很有意义啊，很有意义，虽然他只是轻轻的讲一个是说啊他大姨妈这样。对啊，
其实不仅是发现那个奶奶啊，在过程里面我们也是因缘际会就有很多惊喜的发现。比如说我们去日本拍摄，
是，
然后去他的那个
你说他的墓吗？
叔叔那边家墓去扫墓、
啊、是是是是是，
他的叔父的后代的孙子就说他曾经跟汤章的叔叔曾经牵着他的手，然后唱着那个熊本民谣嘛。
哦，
对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哦好好听的熊本民谣，结果我一转头他已经在那边泛泪了，哽咽了。
可是他也在唱嘛，对，那个时候。
对，他就在那边唱嘛，然后就觉得哦很好听诶，很好听的熊本民谣。结果我一看他已经泛泪了，你要不要说一下你在那时候在想什么？
因为我当然会好奇，就是你会有那个为什么他会突然哼起这首歌吗？
情感投射这样。
对，就是说那我直觉他说他的阿公就带着他唱了哼了这首歌这样子。那我会想说他的阿公会哼，那汤德章的爸爸一定也会哼吧。所以那个 moment 我就直接就是直接串联到那么如果这是熊本的民谣的话，那么汤德章应该也会听过，他的父亲应该也曾经唱给他听过。
因为类似的画面我在那个弯身回家有看到啊，就是两个阿嬷不是也有一起唱歌。
对对，
然后说啊那个是我们以前小时候的记忆啊。
对，
然后现在哎找到一个人然后跟我一样会唱，
好像要离开台湾的时候在那个车子上葫芦沙斗啦。
对啊，
家昌奶奶唱的那一段
我觉得很酷。
对，所以那个 moment 是我觉得是汤先生跟我说他有听过。
对，
好感动。
就是说那个就是那个 moment， 就是你知道在那个歌声在那个所有的交汇在那个 moment， 我会觉得他听过，然后我跟他在一起。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音乐这个东西或是唱歌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种连结。
对
对，我觉得我很喜欢，就是不管是弯身啦、啊、还是这一次的寻找汤德章，我觉得里面用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打动到，我觉得是让很多人可以有共鸣的这个方面。
像这个就是是一个很意外啊，就是你没想到他会在那个地方突然唱出这首歌。
对啊，那也是拍的过程中才挖掘到的东西、啊、
所以真的是困难重重，但是又是
一路
意外，对，一路惊喜，收获很多。
对，嗯，
那这些惊喜跟都放在影片里面。
对对对对，三月十五号的时候，这部《寻找汤德章》就会上映了，希望大家能够进电影院支持。那在节目的最后面呢，我们请两位导演跟大家来用一句话来推荐这部片到底哪里好看，然后这部片有哪些值得推荐的地方啊？
我觉得《寻找汤德章》是一部生活感很强的纪录片，对，它有点轻松，但又会让你泛泪这样子，所以它也会同时推翻你对传统纪录片的可能的一些想象。对，所以三月十五号。寻找汤德章，
我觉得寻找汤德章是一部有笑有泪的纪录片，它充满了现场感，有一个现代进行式，你根本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的一个纪录片，又是一个很明亮的纪录片啊、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三月十五号跟我们一起进戏院看寻找汤德章。
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导演来到我们的访谈现场哦。那大家如果听完我们的访谈，或是你本来就知道汤德章或者这段历史有什么样的想法呢，都欢迎在留言区帮留言哦，我们来跟我们做互动啊，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喽，大家拜拜，
拜拜。Oh, shout.